收听姐姐讲故事。
大家好啊，
俗语讲唔知你咩葫芦买乜嘢药，而家我哋就将呢句话理解为心机莫测，故弄玄虚啊。其实响中国古代，葫即系葫芦，即是葫芦瓜。葫芦瓜种耐咗啊，老咗之后咧，佢个壳咧就会硬咗噶啦，就较为硬一啲嘅。咁晒干佢咧，个葫芦瓜个壳咧，以前咧就爱嚟装水或者装酒饮噶。葫芦亦都系道家嘅象征之一。传说里面嘅八仙之一铁拐李，经常都孭住个大葫芦，里面装住好多灵丹妙药。铁拐李就系孭住咁大嘅葫芦，行走江湖，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悬即系挂，挂住个葫芦去救人啊！悬壶济世呢个典故其实系嚟源于中国古代道家嘅修炼故事嚟嘅，佢反映咗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嘅认识，同埋修炼文化嘅理解同埋成全。古代人讲呢个天同我哋现代人讲嘅天个内涵唔一样噶。悬壶济世呢个故事讲起嚟都几有意思嘅，对于我哋习惯咗用现代科学嚟思考嘅人嚟讲，亦都系为我哋提供咗另外一种认知呢个大千世界同埋茫茫宇宙嘅方式啊！我哋就嚟听一下一个悬壶济世嘅故事。在《太平广记神仙传》的记载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古代有一位道教真人叫做胡公，经常都孭着一个葫芦去到河南雨南这一带卖药的。在市集上面的人都不认识他的，他在那里行医主要就是卖他葫芦里面的药，但是从来都不准讲价的，唔可以讨价还价，要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噶得。但系佢个药非常之灵验，好有效噶，可以讲药到病除。当有人嚟买佢嘅药嘅时候，佢就同嗰个患者讲啦，或者买药嗰个人讲啦：
食咗我呢种药嘅人，一定会吐出一啲嘢出嚟噶，然之后冇几耐就会好翻噶啦。
买药的人都照住他讲的说话去做，果然一一应验啊，好有效啊。就是因为他这只药咁灵验，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胡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每日他都可以赚了好多钱的。但是胡公心地好好啊，他将买药得回来的钱呢，留返少少俾自己作为生活费，绝大部分啊都拎去俾响市集上面好穷困嗰啲人啊。胡公一般都会将佢个葫芦挂住响人哋嗰啲屋檐下面嘅，太阳一落山，药就卖完咯，个葫芦里边就空晒噶啦。呢个时候胡公就跳入葫芦里边，消失咗咯。当时有一个管理市集的小官吏叫做费长房，他在楼上将市集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啊。他见到胡公卖药的情况，亦都见到胡公跳入葫芦的情况。费长房想，
这位一定是修炼有素的高人啊。
古人大多数本性纯良，敬天向道，费长房亦想向胡公拜师学道啊，于是佢就每日不辞劳苦咁样为胡公打扫周围嘅地方，将佢坐嘅地方同埋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啊，亦都每日拎茶饭俾胡公食啊。胡公亦都唔拒绝，全部接受，就系咁样过咗好长一段时间。费长房依然是日日恭恭敬敬地不敢怠慢，而且从来都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日，胡公同费长房说：
今日夜晚等没人的时候，你再来我这里。
到咗夜晚，费长房就依约去揾胡公啦。胡公就对费长房讲：
我要跳入呢个葫芦里边，你敢唔敢嚟啊？如果你想嚟嘅话，你就跟住我咁样跳，就可以入到去噶啦。
胡公先跳入个葫芦里边，费长房就按住胡公嘅跳法，学去一样咁样跳入个葫芦里边。果然一跳，费长房亦都跳入葫芦里边啦。佢发现外面睇嚟咁细个葫芦，里面竟然是好似世外桃源一样咁靓啊！佢见到层层叠叠个亭台楼阁、珠兰瓦栋，楼阁后面仲有色彩缤纷嘅桥啊，同埋七彩嘅彩虹，简直是神仙世界啊！里面别有洞天嘅。胡公就同费长房讲啦：
我原本是天上边嘅神仙。因为我处理公事处理得不够好，先至被贬到人间。你是一个根基不错的人，你先能够遇到我和看到这一切。
费长房就立即叩头讲了：
我是一个身上沾满俗气的人，能够得到你的哀怜，承蒙你的教导，真是幸运无比了。
胡公又讲了：
你个慧根非常之好，但是你不可以将呢件事情透露俾任何人知道。
响湖中世界翻嚟之后，费长房就开始跟住胡公学到啦。古人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噶，交学费就收你做学生啦，唔系咁噶，而系师傅用佢个功能睇下呢个人道德水准高唔高。因为道德高，他的福德就会高，那师傅就会利用这些福德来演化成功的，这样这个人就可以长高功了。同时呢，还要经过多次考验的，即是说这个人除了道德水准高之外，悟性还要高，先收他当徒弟的，是这么严格的，不是这么容易学到得到做神仙的。同样费长房都要通过多次的考验，过了关了就收他当徒弟。我们现在来看看胡公怎样考验费长房了。有一次胡公去费长房的楼上对他说：
我有一些酒，一起喝啊。
当时那些酒就放在楼下，费长房就叫仆人去拿酒来了，点知攞极都攞唔喐啊！咁就叫多个人嚟一齐拎啦。两个人呢一个酒壶仔仍然系点样拎都拎唔起啊！于是再叫多几个人嚟拎啦。嗰个酒壶仍然好似座山咁样，向张台上边喐都唔喐啊！冇办法啦，唯有将件事话俾胡公听啦。咁于是胡公就落楼下一拎。就拎起个酒壶拎到楼上啦，大家睇见都觉得好吃惊，好佩服啊！胡公同埋费长房一齐响度饮酒，个酒壶睇落咁细个，只有个拳头咁大嘅啫，但系好重，几个人拎都拎唔喐，而且仲有啊，佢里面装啲酒，好似倒出嚟饮极都饮唔完嘅，倒极都有噶、啊，佢哋两个人。一直饮到夜晚，仍然都未饮晒嗰壶酒啊！胡公一边饮酒，又一边对费长房讲啦：
我将要离开呢度啦，你愿意跟我走吗？
费长房心里边都冇咩牵挂嘅，佢最担心嘅就系屋企人，于是佢就问胡公啦：
我唔想俾屋企人知道啊，有咩嘢好办法啊？
胡公讲。
这个就容易了。
于是他就拿了一条青竹给费长房，然后吩咐他：
你拿住这条竹回家，然后你就跟家人说你病了，你将这条竹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然后静静地离开就可以了。
费长房就按照胡公的吩咐去做。家人发现费长房竟然死了在房里面，个尸体瞓在床上边啦。佢屋企人非常之伤心啊，亦都冇办法啦，只好将尸体埋葬咗。费长房离开屋企揾到胡公之后，恍恍惚惚，亦都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度。突然间唔知喺边度嚟咗一班老虎啊！佢哋张牙舞爪围住费长房响中间。喺呢个时候，胡公亦都唔知几时唔见咗啦。老虎凶神恶煞咁样望住费长房，好似想要食咗费长房咁样啊！但系费长房心如止水，喐都唔喐。过咗一阵，老虎就走咗啦，消失咗咯。响第二日，胡公又带费长房去到一个山洞里边，这个山洞上边吊住一块几丈阔、好巨型嘅石头啊，啱啱好正系对住费长房嘅头顶啊！呢嚿巨型大石头系用一条麻草绳绑住嘅，但系唔知几时爬出好多蛇啊、蜥蜴嚟，佢哋竟然去咬条草绳、啊，眼睇就快要咬断条绳啦！但系费长房一啲都冇动心，一啲都唔担心，亦都唔在意，仍然坐喺嗰度等胡公翻嚟啊！过咗冇几耐，胡公就翻嚟啦，拍下佢个膊头，然后讲：
孺子可教也。
然后胡公就将一个封好嘅符咒交咗俾费长房，同佢讲：
你可以用佢嚟召唤鬼神，亦都可以用佢嚟帮人治病消灾。
响呢个时候，费长房又谂起屋企人啦，于是胡公就拿出一条竹竿同佢讲：
你骑住呢条竹竿就可以翻到屋企噶啦。
费长房辞别咗胡公之后，佢就骑上呢条竹竿，忽然恍恍惚惚，就好似瞓咗觉一样。一睁开眼嘅时候，已经到咗屋企咯。屋企人见到费长房，吓咗一惊啊！佢哋讲：鬼啊，鬼啊，你系鬼定系人啊？费长房讲：
我未死。
于是费长房就话俾屋企人听，佢同护工去咗啲咩地方，做过啲乜嘢。
你哋可以掘开坟墓睇下噶。
于是家人就叫人将个坟墓掘开。将个棺木打开一睇，里面只有一条竹竿咋，佢哋就放心啦，相信费长房讲嘅说话。佢家人就讲啦：
你离开已经成年啦，去咁耐，去之前就应该话俾我哋听，唔使我哋担心，仲以为你死咗添。
费长房讲啦：
诶，我离开只系一两日咋喎。怎会是一年啊？
再问下其他人，个个都说去了成年啊。原来在葫芦里面的世界和在我们人间这个世界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是有差异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这条青竹送他回来已经不需要再用了，于是就将条竹竿摆了在竹林里面。费长房发现原来这条不是竹竿来的，那条竹竿变成一条青龙，自己飞走了咯。费长房回到家之后，经常都做善事，帮人除妖医病，他亦都是手到病除的，在他手上是没有医不好的病的。有时他跟人聊天的时候，聊下聊下，他就突然间闹人了，但是他的神情和眼光似乎又好像不是针对那个人去闹。后来他就解释了，那个时候他见到那个人身后面有鬼怪， 佢闹系闹嗰个人身后边嘅鬼怪啊。后来费长房就去咗东海啦。当时东海遇到三年旱灾，佢对求雨嘅人讲：
主管东海嘅神之前对葛卑夫人动咗淫念，我将佢关押起嚟，准备诉讼佢。冇想到后来将呢件事遗忘咗，导致案情发生。我而家就将佢赦免，要去落雨，即时就会有雨落噶啦。
费长房嘅道术好神奇嘅，佢能够将几千里嘅山脉缩成好细，细到好似啲盆景咁样啊！如果想恢复原状，一阵间嘅功夫，几座山脉又恢复翻原来嘅面貌啦。费长房为咗纪念胡公，于是佢就挂住个葫芦嚟行医，都成为当代嘅一代名医啊！后来啲医生大夫响个腰啦，或者响诊所门口屋檐下边挂住一个葫芦，后来葫芦就作为中医一个标志啦。圆葫济世，这个故事已经讲完啦，拜拜。